阮氏三雄铤而走险。因为晁盖梦到至少七个人，吴用开动脑筋凑人，这个团队很重要，不是随便拉几个人就行的，总不能对着晁盖庄上的人说谁愿意跟着我去抢劫生辰纲，自愿报名。估计不用到夜里，运城知县石文斌就会请他们到县衙喝茶。办这个事儿得隐蔽，得用知根知底的人，这一点倒难不住吴用，他的社会关系复杂，各色人等他都认识。一个一个找人太麻烦，要找就找兄弟几个的吧，这样省事儿。这些兄弟还不能是一般的兄弟，得是胆大不要命的，就找阮氏三兄弟吧。阮氏三兄弟是离晁盖百里的石碣村村民，平时没什么不敢干的，打鱼、贩私盐，样样在行。他们的口号是：别人敢干的，我们不干；别人不敢干的，我们来干。别人不敢干的，利润才高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早说了，资本家会为利润铤而走险。阮家三兄弟不识字儿，没有读过《资本论》，但他们同样会为了利润铤而走险。谁又能逃脱一个钱字？阮氏三兄弟为什么叫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？有人说，是不是因为宋朝婴儿死亡率高啊？老一、老三、老四、老六都夭折了。或许也说得过去，也有人说，是不是因为老一、老三、老四、老六是女孩呀，所以就不写了？还有的说，是不是因为老一、老三、老四、老六是老实人，不跟他们一起玩啊？我自己呢，考证了半天，从寿命看，阮小二和阮小五俩人加起来的寿命和阮小七差不多。是不是施老爷子玩了一把玄机呢？或许施老爷子好打麻将，号胡二五七啊，当然只是猜测，一切都是猜测。总而言之呢，阮氏三兄弟不是一般人，几乎一无所有，了无牵挂，贫穷得很彻底，也最具有反抗精神。记住他们的绰号吧，立地太岁阮小二，短命太郎阮小五，活阎罗阮小七，共同的特点是长得比较凶，属于可以跟李逵、焦挺、宣赞一块吃饭的主。阮氏三兄弟对于生活没有太多想法，在梁山水泊里打鱼，在家乡附近贩卖点私盐，没事喝喝酒，偶尔赌点钱，这就够了。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还要做什么，他们对未来没有规划。但有人替他们做好了职业规划，这个人就是吴用。晁盖所在的村子离阮氏三兄弟的家有100里路程，距离挡不住吴用追求幸福的脚步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几年，我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机会。现在的吴用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百无一用的书生，现在的他是一个追着幸福跑的幸福书生。他要做一件大事儿，一件足以让他一生富贵又天下轰动的大事儿。求你了，蔡京蔡老爷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今年闰月你就不过生日了，发发慈悲吧。其实吴用也不用担心，人家蔡京是不会放弃每年收礼的机会的。吴用来到石碣村，这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 他曾经在这里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他的学生有的成了秀才，有的成了举人，有的成了进士。陆陆续续有成才的学生回村来看望他，看他的眼神也渐渐地从崇拜变成了轻蔑。人的眼神居然可以随着地位的改变而改变，吴用感觉人真的很可怕。吴用此行的目的就是说服阮氏三雄入伙，后来他发现所做的工作都多余，他只要说一声生辰纲，哥仨立刻操起家伙就跟他走了。后来哥仨还笑话他，当老师的人活得真累，费半天劲儿，不就是出去抢劫吗？多简单的事儿，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费劲儿。听说你去年帮人家买牛，写了四五页纸打申请，县令也没批，人家李地主去了，几个字儿就搞定了。人家就写了几个字儿：“我家牛死了，没法耕地。”县令马上就批了。吴用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庄户人家就是简单生猛。窗户纸没有捅破之前呢，说服工作还得慢慢做。吴用先去找了阮小二，他看到阮小二穿得破破烂烂，穿得还不如两年前，不用问，日子过得不怎么样。吴用说要替财主买几尾大鲤鱼，阮小二没敢应承，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大鲤鱼了。吴用想，兄弟三个要是挨个做工作太费事了，还是叫到一块儿一勺烩了吧。吴用拉着阮小二找到了阮小五和阮小七，村子不大，哥仨一会儿功夫全齐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共同的特点是都姓阮，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衣服都很破，一看就很落魄。败家的阮小五还把老娘的差骗去典当了，又去赌钱输掉了。养了这么三个败家子儿，阮家老太太也够可怜的。怎么混得这么惨？莫非官府加大打击力度，使他们不敢犯私盐了？他们仨以前都会在家门口放个咸菜缸腌咸菜，现在缸还在，咸菜没了。